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的福音经课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经文，也可能是十大被引用经文之一，就是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重担人人都有，不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呢，其实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指的重担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我们工作上面的压力，复杂的人事关系，可能如果是家里，家人可能都有身体的一些疾病，都成为我们的担忧重担。经文指的安息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负压都可以得安息呢？得安息不是不用做吗？为什么又要背回个压但是又可以得到安息呢？今天我们一起去进入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解答一下这三条的问题，再看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提醒。要了解劳苦重担的意思，我们要看回前一点，我们由11章第2节去开始看。第二至第三节，这里是提到施洗约翰，他当时已经是被囚禁。他当时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一条问题，他说将来要的那位是不是就是你呢？定是我们要等另外一位呢？跟住耶稣就这样去回答他，嗱，你看看我所做的事就足以证明我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当约翰的门徒听到耶稣这个答复，他就转身离开了。经文就继续讲，耶稣在7至19节去谈论约翰。他在这段的讨论里面提到施洗约翰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他甚至是比先知重要大。不过施洗约翰和耶稣都是不被世人所接受，虽然在耶稣眼中施洗约翰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人，但是施洗约翰和耶稣都同样是这个世界是不接受他们。你看到第18节，他提到那些人觉得施洗约翰是被鬼附。19节就提到耶稣是被评为一个贪食好酒之徒，而且耶稣他当时行了很多的神迹异能都不被受落，他所做的一切，他所作的教导都没有令到人悔改。于是他在跟住的21至24节，耶稣就去斥责加利利几个大的城市。对耶稣来说，他觉得这些的城市比起外邦人的城市是更加的差劣。耶稣他对群众去讲了这一番说话之后，他去到25、26节就转向跟天父讲了一个感恩的祷告。你看到这里讲第25节，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或者我准确一点来讲，其实这个是一个赞美的祈祷。因为这里的感恩原文的基本意思是讲宣告承认，但是当用在上帝身上，就是指宣告或者承认上帝的美善、上帝的属性，就是说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的赞美，而不是感谢。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无端端会去赞美上帝呢？明明之前仲讲紧，哇！啲人咁唔生性啦，可以讲啊。 他们见到耶稣，他们见到耶稣所作的教导，所行的异能，但是都是不肯悔改。他要赞美些什么呢？耶稣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智慧人隐藏起来，要向婴孩启示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些事又是讲些什么呢？这个这些事其实就是讲耶稣教导的工作，讲到天国的奥秘。聪明人其实就是指当阵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当很多人都认为觉得他们应该是最聪明、最明白、最熟悉摩西律法，最应该知道天国的道理，但耶稣却话俾我哋听，佢哋先至系唔明白、唔知道，反而嗰啲嘅婴孩、嗰啲单纯、简单嘅人，反而先至咧系会明白天国嘅道理。原来呢个就系上帝嘅规则，上帝嘅美意就系咁样。原来呢度。耶稣为着天父这个行事的规则去作出赞美。讲到这里，总括而言，即是说什么呢？当时耶稣他去做了很多传道、赶鬼、医治的工作，行了很多的异能神迹，但是那些所谓聪明的文士、法利赛人反而不明白，不肯悔改，传福音未达到预期的结果。其实连施洗约翰，我们知道他在圣经里面就是耶稣的先锋，他心里面都有怀疑，究竟我为耶稣基督去开路，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我们期待的那位尼赛亚呢？连耶稣所说他比先知还要大的施洗约翰都有怀疑。他们看到原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被世人所拒绝，更加伤害的是比自己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应该是很熟悉律法、熟悉天国道理的自己人去被拒绝、被怀疑。当你这么用心去为到天国、去传福音、去工作，但是却是有这一种的结果，原来这里所说的劳苦重担是指这些的事情。其实这里所说可以说是第十章，就是说这一卷十一章前一章所提到是一脉相承。如果我们看前一章第十章，就是说耶稣他差遣十二使徒去传福音，但他提这一班的使徒，他们当他们出去传福音是有代价的，他们会遭受到迫害、鞭打、拒绝，学生所遭遇的老师都一样，即是说耶稣都一样同这班被差遣的门徒都会为着传福音的缘故去付上代价。所以去到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的劳苦重担就是指为了跟随耶稣你要面对的迫害、鞭打、拒绝，你很努力的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很努力的去实践天国的真理，但是没有人会明白，没有人会理，人仍然是不悔改、不回转，可能你会感到失望、感到愤怒。这个是不是你或多或少都是面对着的一些重担呢？ 当阵时的罗马帝国用了不少的强硬的政策去镇压不同的地区，为了去呢去营造他所谓的太平盛世。但是耶稣却是看到不是用一个高压的手段去换取和平，应该是以柔和谦卑用爱去替造和平。他的出现，他所做的一切，无意去推翻任何的政权，他只是很想去重视天国的价值，即是说在上主的当中，每一个人都是珍贵，都是有价值。他特别的去看到社会上面被歧视的病人，被鬼附的人，当阵时社会地位低微的女性仆人，为他们带来医治、尊严和释放。但是耶稣他这些的行为，却是令到当阵时拥有权力的人，或者一些既得利益者，令到他们很不安、很不悦。因为本身跟随着民事法利赛人的一班的犹太人转态了，反而跟随耶稣。这班的民事法利赛人在宗教上面开始觉得自己失去了权势，失去了他们的拥护者，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地位不保。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如果要跟随我，是要付代价。而他耶稣自己都知道，当他要遵行天父的旨意，都一样是要付代价，遭受拒绝，遭受迫害，遭受鞭打，甚至要将自己的性命都是要摆上。这个就是经文里面所指的劳苦重担。但是耶稣亦都会为到担劳苦重担的人去提供一条的出路。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他要使到担劳苦重担的人得到安息。不过大家又不要太开心，以为得安息代表不用做。哇，我可以将这些的重担交给耶稣，那就得了，我就一身轻了。安息原文所指的用词，不是说不用再做事，而是指可以让人重新得力的休息，即是说你重新得力是要再做事的。那怎样才可以重新得力呢？29:30，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他反而说要背回个轭，这样你的心灵就得到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所以很有趣，休息不是不用做，还要背些东西，背起耶稣的轭。那个轭是什么来的呢？原来轭是指一个木框，这个木框是放在动物的颈上面，通常放在牛那里，让他们可以去拉车或者拉其他的东西。原来这些轭是会为每一只牛度身订造，是很合他们的身。所以经文第30节提到那个轭是容易的，但是较为正确的翻译是合适。原文的基本意思是指某些东西是有用、适当、是好的，可以达到某一些目的。这个意思就是适当、合适的意思。所以翻译为合适应该是更加合适的原意。 咁點解個呃要係啱身嘅咧？你話你買件衫啱身就話啫，係咪？因為如果咧唔啱嗰只牛嘅身形，佢哋做起嘢上嚟咧，就會同嗰個呃咧有好大嘅摩擦，咁就會咧整傷咗嗰只牛。呃係用嚟咧控制嗰只牛，等佢哋咧孭呢啲寵物嘅時候咧，可以平均咁樣咧放喺佢哋嘅身上面，讓牛隻成為一個嘅團隊，去一齊完成工作，而最終嘅果效咧就係減輕佢哋嘅重量。原來喺呢一度，耶穌佢係邀請門徒，邀請我哋去負起佢嘅轭，係同主耶穌一齊同工，而唔係佢將嗰個嘅重擔就咁俾咗我哋，俾咗佢嘅跟隨者，就咁將個重擔俾咗我哋啊！原來係佢會親自同我哋成為一個嘅隊工，一齊負起呢個轭，去將呢啲嘅重擔去分擔。昔日耶穌佢去為住工作被拒絕，今天可能我哋跟隨主都可能面對呢一種嘅拒絕。原來我哋係一齊被拒絕，一齊去負起呢個被拒絕嘅重擔。一個人面對係好困難，兩個人同心就可以是另一个的画面。呃好像是一个的捆绑。确实在当阵时的文化里面，呃是用来呢是比喻臣服同埋呢被人奴役。但好矛盾，耶稣的呃就是将耶稣同我哋呢一起的去捆绑埋一起。不过是带来释放。上個禮拜日嘅晚上舉行咗咧安立總議會屬管牧師嘅典禮。呢個諗翻起我自己五年前咧都被安立，所以你見到呢幅圖寫住2021年，我冇攞錯呢個畫面啊。咁啊，五年前咧2021年仲喺疫情嘅期間，所以當陣時嘅安立典禮咧係有得直播。咁啊，揾翻條片出嚟。发觉原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2026年上个星期去安立一位的新的同工成为属管牧师，原来我自己成为属管牧师呢已经是5年了。在安立典礼的当中有一个的礼序，就是会将牧师带穿在被安立的牧师身上，虽然你现在看不到我的样子，那个是我来的，髮型差不多跟現在都是短頭髮。當你自己去參加，即是在其中看回那個禮文，你會更加明白原來穿上這條的牧師帶是有一個特別的意思。他說這個的帶是象徵肩負順服基督的轭，但更加我覺得很重要，對於循道衛理會作為一個屬管牧師，是跟其他的牧師一起去承擔 教會托付的責任。當我想回過去這五年，其實要肩負的責任是不少，要肩負的責任也是越來越多。想回五年前2021年，正正是疫情的期間，並且當時社會的政治的狀況都是很不穩定，移民潮有很多的不確定不穩定。當時剛剛案目或者到叫做開始新開始去擔當堂主任兩年多的日子，其實覺得好多嘅唔識啊，侍奉嘅擔子係沉重，但係 当我知道被安立为一个属管牧师，去有这一条的牧师带，每一次都提醒翻自己，我并不是自己一个去肩负这些的重担，而是我是同基督，甚至我们是整个的牧师的团队一起去背负这个的重担，去肩负这个的轭，是将基督同我同其他的同工是彼此的结连，一同的去承担整个教会的使命。当然这个的轭大家都有份，每一个的教牧同工都是有份。如果只是我自己一个去肩负，实在是肩负不起。但是当我们愿意一起去孭的话，基督的轭是将我们、将基督、将我们众人去一起的捆绑在一起，我们一起的去肩负，并且没有忘记这个轭。耶稣说是啱身的轭，是根据你、根据我的身形去整备我们，是让我们的担子更加的轻省。耶稣就是这样向我们作出这个的邀请，我们愿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的同工去肩负耶稣给我们的重担，和他一起同负一轭，以致我们的担子能够轻省呢？今天我们重新去理解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节的经文，在经文的背景里面，我们理解到劳苦重担可能不是只是说我们一般在生活、在家庭、在关系上面的重担，而是因为我们跟随上主而带来的逼迫、伤害、拒绝、不被明白、没有果效那种的无奈、那种的愤怒。但是耶稣他是明白我们的处境，因为他都同样经历过，他都要面对这些的事情，但他向我们作出这个邀请，来到他那里同他一起负起重担，他的轭是让我们轻省。我们需要耶稣，同样耶稣都可能是需要我们去一起分担，去一起去实践天国，就让我们受祂这个束缚，以柔和谦卑去面对这个扭曲的世界。最后呢，我想用一个小故事结束今天的信息。耶稣和我在小的时候是儿时的玩伴，我们一起在拿撒勒的街头是一起玩大的。我很喜欢就跑去耶稣的父亲约瑟的那间的木匠店，哇，看到他很纯熟地用木头做不同的物件。我看到约瑟他掌握了做轭的技巧，哇，他做的轭是非常适合每一只的动物。若瑟他咧会为到嗰啲嘅农夫嘅动物咧度身订造每一个嘅轭，佢会度下嗰只牛嘅身高同埋佢嘅肩宽，做出啱佢哋嘅身形嘅轭，以致嗰啲嘅牛只可以咧好舒服咁一齐工作。用咗啱身嘅轭，啲牛咧就可以一齐好合作、好轻松咁样工作。所以咧，嚟自地方的人都走来找约瑟为他们的牛做最好的轭。这个就是我和耶稣很久之前一起玩我所观察到的技能。现在我长大了，我住在加百隆，不过近来我心情很郁闷。为什么呢？我看到似乎现在是太平盛世，但是背后我看到 原来这个政权是用高压的手段去换取。当时我看不到有什么出路，也都不知道应该怎样的祈祷。于是想着走进去村里面找下解决的方法。咦，我刚刚见到我小时候一起玩的耶稣，他在那里讲道。我停下来走入人群里面，听到他在那里赞美他的父神。他讲到上帝怎样向学识渊博的人隐藏，却是向孩童的灵魂去显示自己。我望一望耶稣，他都望到我，他的嘴角微微地牵动了一下。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回去小时候那时候，他令我想起一些东西。耶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你要背负起我的轭，要向我学习。我似乎好像闻到小时候在约室他那个木匠的工作室里面那些木屑的气味，听到他的父亲静静地慢慢地用砂纸在木头上面摩擦的声音。我突然想起耶稣的母亲，他在木工店里面拿着一壶水，为我们每一个人去倒水。约室就会停下来，用他的袖去擦干他店上面的汗水，然后就一大口喝了玛利亚给他的水。这个家庭有一个很特殊的无形的力量，但其实我仍然很难去接受坊间的流传说耶稣就是那位的尼赛亚。耶稣的说话将我吸回去这个现场。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他好像可以看到我内心的挣扎，我沉重的心灵。当然耶稣他可能从他的爸爸那里学识怎样去整这个轭，而家他现在正正是宣讲关于轻省的轭的这个教导。我这位以前的儿时玩伴是不是真的可以除去我的顾虑呢？他真的可以成为上帝的受膏者吗？但耶稣的说话确实给了我勇气。是的，上帝是可以帮助我去度过这些的困难。我心里面燃点了起希望。我回到家，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回想耶稣所说的说话，我落了一个的决定，我要与上帝同工，因为我知道他是会为我分享重担。让你一同祷告。让我们有片刻的安静，我们去想回刚才的故事，又或者在刚才的听到的当中，有什么地方是令你触动，就让这些感动成为祷告， 我们同上主祈祷。上主，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你昔日为着实践天国所面对的重担，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或多或少都一样面对，你愿意的与我们一起负这些的重担，愿我们带上耶稣你的轭，与你与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同同工，因为你的轭是轻省，愿我们对你有这个的信靠。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